来哦，来去爬山哦，
来去爬爬走。
大家好，我是丽凤，
我是健行笔记的 Molly。
这个单元是由中广跟健行笔记共同合作，要分享给大家最棒的爬爬照资讯。今天单元呢，一样要推荐给大家不用开车就可以去爬好山看漂亮风景的路线。
对没错，因为其实开车大家第一个累，没地方停，又不节能环保，
对、啊、
所以对，如果你是住在北部的朋友，捷运这么方便，就多利用捷运其实是不错的。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三条步道就是做捷运就会到的。那第一条步道推荐给大家，指南宫的猫空青山步道，在木栅那边、嗯、所以它坐捷运是两个方式，就是木栅线你坐到万方社区站或者是那个动物园站都 OK， 它再转一般公车就可以到入山口。那这一条那个猫空青山步道，它步道是很典雅，因为它是日治的昭和年间就新建的步道，所以边走你会边发现沿途有很多日式建筑的风格造景，像是石灯笼啊，然后入口会有那种大牌坊啊，然后你途中会遇到的中南亭啊，其实它的造型都非常古典，拍照很漂亮。
所以这是气质步道。
对，气质步道、哎、那步道它本身它也规划得很好，它的整路都是铺设石阶，所以安全性上是很安全、嗯、但是也因为整路都是石阶，所以如果你平常不是那种很运动的人，你可能会觉得没有办法一次走到顶，因为你如果算到指南宫前大概有1200阶的石阶。
哦，1200阶哦。
对对，
那没关系，我们分段啊，
对，你就可以中间休息一下，
对，然后帮自己打打气、嗯、
对，然后顺便跟石灯笼拍个照之类的。他的、欸嗯欸、你先说、
啊、对呀、啊，如果是日式风味的话，会不会旁边种很多树、啊、我感觉这个日本的这个风味通常庭院造景啊，
对，
还有两边的树都有点意思，比如说可能会有樱花什么之类的。
对，你太厉害了，马上就立刻答对、啊、他的确有种樱花树。
Also
对，然后另外还有香楠啊，大叶楠，它有几种植物这样、嗯、所以它步道两侧其实是很青葱翠绿，是漂亮的，然后加上它步道做得很宽敞，所以你走到一半想要喘气要停下步伐，你不用担心你会挡到后面的山友、
欸、对，其实我们很在意说我们的休息啊会不会影响到后方要上来的大哥大姐。
对，不会，他那个步道如果就是五六个人横的一排站开、嗯、都还有空间，所以不用担心你绝对挡不到人家、嗯、然后你欣赏完这种森林景观，终于走到终点，终点就是指南宫。那指南宫刚好就可以拜拜求个平安，然后再饮水机把你的水壶装满，相信上来已经差不多要喝光了。
对啊，因为1200阶蛮费体力的。
对、嗯、所以这时候补个水拜个拜休息一下缓一下心情再下山、嗯、
然后祈福安定心神。
对，说到祈福就要讲一下指南宫有一个以前的都会传说吗？就是指南宫会让情侣分手这件事、
哦、真的吗？
你从来没听过？
因为我没去过。
哎呀，
我还没有去过指南宫。
讲到这个就一定要帮他澄清一下。总之以前我在年轻一点还在约会的阶段的时候，
你有去吗？
对，那个时候
有分手吗？
哪有，就是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说指南宫是吕洞宾嘛，就是谣传他当年没有追到何仙姑，然后看到世间情侣恩爱他就想要破坏他，所以如果你是情侣你不能够一起去指南宫，因为回来一定会分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种都市传奇。
我有听过耶、欸、不过我听到的是这个吕洞宾他的位置是在东北角的灵鹫山。
哼，看来吕洞宾这个
无所不在。
对，看来这故事无所不在。
可是我看到 Molly 笑得一样很幸福很开心，所以
没有分手。没错，然后后来就有民俗学家来考究一下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说法、嗯、因为其实吕洞宾跟何仙姑好像是在不同年代的人，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子，好像是以前民风比较保守，然后不准男女生去偷偷约会，然后所以想约会都会假装去拜拜，然后所以爸妈为了要阻止这样，就告诉你如果去那里拜拜你们两个就会分手。
我刚刚脑筋跑过来是想说这是穿越时空的爱情。不同朝代也可以谈恋爱。
没有，所以其实放心，情侣也可以去走指南宫的猫空青山步道，放心的去给他拜拜，本人到现在还没有分手。
所以啊，不要因为这些传说就不去了，因为指南宫 宫这个地方呢，爬1200阶可以减肥，可以瘦身，到了山顶以后你可以祈福，然后可以呼吸好空气，
对，
是一个好地方，千万不要因为这样就不来了。
对，没错。然后我们再来推荐第二条，第二条叫剑南山步道，不是剑潭哦，剑南，南边的南，然后它离捷运的那个剑南路站，大直的那一个很近，所以如果你是搭捷运去，就是其实就是希望你搭捷运去啊。木栅线的剑南路站一号出口出来，步行就到登山口了。
我觉得刚刚我们再讲一遍，这是剑南山，所以千万不要在剑潭站下车，
对，千万不要坐到士林去了，这是两件事。
OK， 好，剑南山步道。
对，然后这条路线不是只有登山的朋友喜欢，它也是慢跑跟骑单车的车友常常会来的路线，所以你可以想见它步道就是很平缓好走。然后步道你要是走认真走，大概2小时左右就会走完，中间会经过一个叫做剑潭古寺的地方，然后那附近就是很有名的叫剑南蝴蝶园
啊，蝴蝶，
对，就是那一区的蝴蝶特别多。根据那个台北的蝴蝶保育协会的说法，他说现在当地的蝴蝶就有150种，所以他们当地有安排志工，就是每个月定期在剑潭古寺带领解说。所以如果你要带小朋友去的话，可以注意一下志工解说时间，就可以去那边有人专人带领你赏蝶，而且步道又非常好走，
而且最近的天气开始回暖了，
对，
我觉得蝴蝶的这个活动力会越来越好，
对，
所以亲子的这个活动在假日可以安排剑南山步道，
对，没错，
除了我们可以去走山可以去健行以外呢，另外还可以去看看这个蝴蝶的生态，
对，然后假设你对蝴蝶是不感兴趣的人的话没关系，它还有其他的亮点，它山顶是摄影玩家拍夜景的圣地，它同时那个角度拍美丽华加基隆河加101加星光大楼。
所以他是不是就是那个玩家在推荐，就是每一年这个101要放这个
烟火，
对，有一个地方好像就是不会 kill 这个烟
火清掉，就是这里，你在这里就可以拍101烟火，
所以它适合当夜景步道了，
对，可以，其实它这里也可以当夜景步道，其实也很多人在这边约会啊。
早上也可以，然后
晚上也可以，
真美耶，剑南山步道，
对，然后刚刚就是大家怕你们大家会搞混的剑潭山步道啊，其实从剑南山到剑潭山它是中间有步道可以相接的，所以假设你没有打算要在这边看夜景，你可以规划是一天的行程，然后从剑南这边上去，但是从剑潭那里下来，这样就可以直接去士林夜市吃宵夜。
这样走多久？
这样的话大概3个多小时，其实就可以走得下去了。
大家把时间算好，看是你要早一点，然后呢大概是下午就下来，或者是大概中午左右，然后算好时间，晚上到士林吃。
对，也是，对，就非常好。然后第三条，介绍最后一条是内湖的鲤鱼山步道。鲤鱼就是大家想得到的那个鲤鱼，然后顾名思义，它那座山长得像鲤鱼，整个山
长得像鲤鱼。这个名字的，好像花莲、台东也有哎、欸，
有非常多，全台其实有很多鲤鱼山，其实
都长得像鲤鱼。
对，台湾的步道很多名称是重复的，所以大家在解释的时候，一定务必要讲一下是在哪里。对，
可是讲到鲤鱼的话，通常就会有湖哎、欸。
哎，它其实就在捷运的大湖公园站下车，然后一样，它步行就会到登山口了。然后这一座山，你不要看它，就是好像在那个捷运附近，就觉得它非常的好走。它其实名列在内湖三尖，就是尖尖的山，然后尖尖的山代表就是爬得比较陡一点。
要拉绳吗？
不用拉绳，通通都是石阶步道，但是它是一路往上的。然后1小时左右才能够攻到山顶，所以中间如果平常没有在练的朋友走起来可能也会觉得有点累。
所以这条这个鲤鱼山步道我们是来练脚力的，
对，
这条淡水鱼没有那么容易就吃下肚。
没错，然后但是这一条很多爸妈喜欢带小朋友去的原因是因为他沿路有做很多小人国的造景，是山友自己背装那个材料上去做的，像是台北车站啊、总统府、中正纪念堂，然后桃园机场，就很多啊，台湾的比较大的知名地标啊，通通都有做，
一边走步道一边就可以看得到，
对，你就可以跟小人国拍照了，非常可爱。
沿途
对，
这个很好哦，鲤鱼山步道爸爸妈妈记下来咯。
对，然后这一定要讲一下个人的回忆，我看过当年在做小人国的那个山友，在30年前左右吧。
你是30年前就碰见他吗？
对，没错，因为那个时候年纪小，那时候 假日每一个六日都会跟爸妈去爬这条步道、然后那个时候就有看到一个阿伯，他自己背水泥，然后那个小块的瓷砖自己在那边做造景。那个时候小人国真的还没有盖出几座来，然后因为我们每一周爬、几乎每周都会遇到，我们是算看着小人国慢慢一步一步盖出来的。
你有跟上那个进度？
我有跟上。所以我觉得台湾爬礁山最有趣的地方就是礁山的跟人的联动比高山来的深、然后所以会有很多你可以说它是历史遗迹啊。那不管你认不认识当初盖的那个人，你在看那些地物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就好像连接到过去的时空。我觉得这一点很有趣，这个是高山没有的，礁山的人才能感觉，
有很多很美的人的回忆在里头。
对，
好，那我们今天这三条步道基本上都坐捷运可达嘛？
对，没错，
所以大概就是半天，最多就是可能是6个小时左右的行程嘛，包含我们走走吃吃嘛，
对对对，
还有玩玩。那这样子我们这个算是比较轻量化的行程，
嘿、hey,
这个背包要怎么样打包啊？这个大家
你怕背太多了才一天而已，对不对？
但是我也想说我们该带的还是要带到嘛
对，
所以有些配包，对不对？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是单日行程的轻量化的打包思维好了，其实先讲整个大重点，三件事。第一个是避免重复用途的用品。重复用途意思是，如果你觉得六小时不知道会不会摸黑走山路，所以你决定要带头灯，但是你同时又带了手电筒，这个就是一个压给的事情。
压给就是重复
对，又或者是你觉得会冷，所以你带羽绒衣，你又带了夹克，你又带了保暖大衣，其实就是相同用途的东西带一件就好，不要想到什么都往你的背包塞。中午也是要吃面包就面包，肉干就肉干，不要什么都塞进去。对，所以就是一个减量的思维，这是第一件事。然后再来第二个是用不到的东西不要带。这听起来很像废话，但是
我觉得
但是你出发前认真看一下你丢进去背包的东西，你就发现你会背多了。像有人钥匙一次就是全带，所以可能有机车、汽车、家里钥匙，很多其他钥匙根本用不上。那个钥匙一串几公克，其实你所有零零碎碎像这种不需要的东西加起来搞不好也有1公斤。
欸，对，
这也是不需要的东西。然后另外就是如果同样功能你要选轻的那一个，比如你当天的行程你有保温瓶 700cc 350cc， 你真的可以考虑带小一点的那一个。那又或者是你的行动电源，想拍照的行动电源，大容量的小容量的就带小的那一个。所以就是相同用途你带小的、然后雨伞跟折叠伞就折叠伞，手机跟相机你就带手机就好了，如果没有要拍夜景大景的话、对，这样你全部每一个减个几公克，你的背包就少了好几公斤。
欸，我觉得就两个重点，一个就是不重复，第二个就轻量化。
对，没错。
OK， 好，茉莉帮我们做个总结。
好的，今天介绍了三条坐捷运就会到的步道。第一条是剑南山步道，然后就是在那个文湖线剑南路站出来步行就能到了，然后这边很有名的有蝴蝶园，150种的蝴蝶等大家。然后第二条是那个指南宫步道，那指南宫步道就是沿途有很多日治时代的典雅的古建筑可以看，那另外到山顶可以到指南宫拜拜。然后另外第三条是内湖的鲤鱼山步道，那鲤鱼山步道沿途可以看的是小人国，所以很适合带小朋友来。以上三条步道介绍给大家。
好，更多资讯可以上进行笔记网站还有中广粉丝专页查询。我是丽凤，
我是 Molly，
下次见咯。
下次见。